随缘现，或聚或不聚，如波涛依水，意识常现起，除生无想天，即无心二定，睡眠与闷觉。啊，到这边呢是所谓的六意识颂。六意识颂当中呢包含了前五事，所以呢这边前面在讲尽能变，第三个能变呢是前六事，就包括了眼耳鼻舌身事。啊，这六事呢都在这一颂当中讲，所以这个当中呢也把所有的五十一心所通通涵盖了啊，通通涵盖了。好，我们来看看308页倒数第四行的课文。第一，前面的两句颂文就是第一门能变擦边门，前面已经讲了第一能变，第二能变，这边就继续讲次第三能变啊，差别式啊，差别式呢总共有六种，哪六种呢？眼耳鼻舌身四，来分别色身香味触六种境啊。看看课文啊，次第三能变呢指的是对初的意熟能变，次之思量能变而言呢，现在是第三了境能变啊，差别有六种，这一句呢是了别境事为前六事的总名，所以各位把了别境事画起来，所以呢了别也就是它的形象啊。如果从分别的角度上来讲呢，包括了眼耳鼻舌身六种事，了别色身香味触法六种境，这六事的得名呢总共有两种，一种呢是随根得名，一种是随境得名。简而言之，你可以有两种方法来讲这六种事，第一种呢是眼事耳事鼻事身事意识，对不对？这个是一种，这是随根立名。另外一种是随境立名，我们都知道色身香味触法，所以照理也应该可以叫做色事、声事、香事、味事、触事啊、法事啊，为什么不叫做这个依境立名的事？为什么叫做随根立名呢？哎，这边就要辨明一下了啊。所以前面的课文两段我不念哈，我只念309页12345 6第六行。这段话讲得很短，其实意义很难哈。我们把课文先看一下，这个课文当中的第二个字，他说啊，为随根立名，通于自在位。他的意思就是说啊，其实这六事啊，随根立名也可以，随境立名也可以。可是因为啊，八地以上的菩萨可以不只是五根互用啊，应该讲六根互用。什么叫六根互用？就是他拿手指头啊，去伸到开水里面去啊。他可以知道那个开水有多甜，呵呵，知道吗？就是用触觉啊，他可以有味觉、嗅觉等等的六根互用的啊，六根互用的这种感觉。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呢，他已经不是在用根了，他只在用性，六根同一性。这个各位可能不太相信了，不过我们讲一个字话就非常了解了。你看哈。你眼睛看到佛像，对不对？啊，然后呢，耳朵会听到敲佛像的叮叮当当的声音，对不对？然后呢，你会摸到冰冰的感觉，啊，那么你每一种感觉，眼视的感觉、耳视的感觉、鼻视的感觉、舌视触的感觉，都跟可能其他的东西有一样。比如说，我摸到杯子也是冰冰的啊。啊，你就说为什么它是佛像？有人就说了，因为它冰冰的。那有人就说，那杯子摸起来也是冰冰的，为什么杯子不叫佛像？他说啊，杯子是中空的。他说，我就说这个佛像里面也是中空的，它铸模铸出来的，为什么中空就叫杯子，而这个佛像不叫杯子呢？对不对？所以你如果指眼耳鼻舌身的任何一法来说它的话，来说它的话。都不具足，对不对？都没有办法完整说它。可是我们人就很清楚的知道，我眼睛看到这个佛像是这个，耳朵听到了也是那个，我们都可以把六种器官、六种感官知觉所接收到完全不同的讯号，可以组合起来变成一个概念，对不对？可以变成一个概念。可是问题是，如果照于老师的说法，眼视有眼视的神经作用，耳视有耳视的神经作用，如果啊这几个作用可以混杂的话，那我应该可以把耳视的，就我所谓的耳神经呢，接到眼睛来。好，我如果把耳神经接到眼睛来， 那眼睛应该看得见啊，可是根据手术的结果，只有杂讯，看不见，看不见，就奇怪。那如果这个是根性的话，根性就是这个东西可以混杂，那到底神经不能混杂，那神经讯号传到大脑，大脑又是怎么把这六根的作用合为一种概念，对不对？如果六根不同一性的话，这六根所得到的讯号怎么合为一个作用？所以它的本性其实是一的，所以六根的作用本来可以互用的，只是我们分别了，因为分别的关系，所以叫六识。如果你能够证得根本智，六根就不分别了。不分别的意思就是互用。好，这个时候就有个关键，如果这个时候呢，你叫做色识声识相识，因为这些色法都还一个一个在，对不对？你这个时候叫做色识，可是你是没有分别智，没有分别智，你又有色识声识相识，那这个说不通啊。但是六根可以互用，所以你一根立名的话，六根可以互用，举一根其他五根都为用啊。所以讲五根互用的意思是说，你随便举一根，其他的五根都能够被这一根所用，是这个意思。可是色识它没有办法让其他的五识呢用色法来命名的话呢为它所用，所以它不得自在啊。它用色声香味触法彼此不能够混为作用，因为我们知道光波是光波，声波是声波，这两种乘法是不一样的，个别种子都会个别升起啊，它并不同一个种子生的啊，并不同一个种子生的，因为它没有办法归于一啊，归于一法所生，所以它不能够互用，不能够互用它就不得自在。而八地以上的菩萨呢却有六根互用的这种能力，所以呢我们最好还是依根立名，不要依境来立名啊，所以各位只要这样简单了解就好了。因为呢其实这根性呢是一的，那么你只有一根立名呢才比较合理，那么一境立名也是可以说得通，可是那只有在八地以前才说得通，到了八地以后呢，你一境立名对八地而言，他证得这个无分别智了，他根本没有必要去分别一切的乘法，所以他这个时候在一境立名呢就说不通了啊，是这样的意思啊。这个是浅层次来说啊，浅的来说。好，所以论点当中呢多半呢随根立名啊，多半随根立名。好，底下的课文就很简单啊。这六种事呢，前五事是五种感觉器官依于眼耳鼻舌身五根呢而生出了五种认识作用，第六事依于意根，各位把意根画起来啊，它其实就是莫那事啊。第六是依于一根，一根就是莫那识。那么六是因为这样一根的关系，就变成了心理活动的综合中心。啊，什么叫做综合中心呢？就是造出我所都在这里分别。啊，我所都在这里分别。所以六识的作用呢，我们前面举一个来讲，眼识。各位请画出三个字，依于眼根。啊，所以眼根就是眼识之所依。啊，所依。好，缘色境而生起啊，缘请各位画起来，所以色境呢就是眼识的所缘啊，眼识的所缘而生起什么？生起了别的认识作用，了别就是眼识的形象啊，眼识的形象。但是各位把它形象再往下画，产生了别的并不是眼根的形象，是什么形象？是意识的形象，是意识的形象。六根呢，只有意识一起起作用的时候，才会有了别的作用。否则啊，五识眼耳鼻舌身只有现观，就是只有眼睛所对的现前那一刹那的乘法，念念法法过去的那个当下现前的那一念，它没有前念后念的差别意思，只有六识一起起作用了。六识就是五识的等无间缘，各位不妨注明一下啊。了别作用依什么而立呢？啊，依什么而立？因为眼根就是它的增上缘啊，眼根就是它的增上缘，因为有眼根的关系，所以它助长了了别的作用。而色尘呢，色境呢， 就是他的所远远啊，就他所远远。那么了别是什么？是意识，意识呢就是等无间远啊，意识就是等无间远。也就是说，意识把灭去那一刹那的法抓住啊，然后还会去猜测还没有升起的法，跟眼识所现前的那一刹那变成过去、现在、未来，因为产生三世现象的关系，互相比较就有动静，一有动静，它马上就会发生了别作用。那你这个时候会问，那因缘呢？因缘就是种子，就是眼识的种子。如果你过去生啊没有那个成法眼识的种子，就是那个没有那个印象，你就是视而不见，眼睛对到了根本不起作用。所以呢，种子就是清因缘。所以这边呢，就讲到了四缘生法了。眼色其实就是四缘生法，眼根是真上缘啊，色尘呢是所缘缘。所有的这五识的，都要以意识为所谓的等无间缘啊，意识是恒而不省的，它就是一直不断的抓着过去的跟你现观的眼识互相比较，互相比较，于是产生了动静、明暗、相凑一切的东西啊，所以它才有了别的认识作用。所以了别的认识作用，并不是眼睛、耳朵、鼻子所产生的。我们的眼睛、耳朵、鼻子的作用，其实跟佛菩萨没有两样。其实跟佛菩萨没有两样，佛菩萨也因为有这五识的神通妙用，所以他就可以看到众生所看到的，听到众生所听到的，他才有办法讲跟众生相应的话，否则他跟众生怎么沟通？没办法沟通啊。所以他的五识其实跟众生是相应的啊，是相应的。但是呢，我们就加上了意识，把过念念灭去的东西呢拿来互相比较，产生了了别作用，于是才生出了杂染的东西啊，才生出杂染的东西。哪些顺我的心就起乐，哪些不顺我的心就起苦，然后起祸造业，都是了别认识作用所产生的。好，所以我再考一下试哈，什么是眼识的增上缘呢？啊，眼根哈、哦？什么是眼识的所缘缘呢？色尘，色色境啊？什么是它的等无间缘呢？啊？第六意识就是它的等无间缘。那什么是它的清因缘呢？就是眼识的种子。如果你以前呢没有认识这个法的印象的话，你视而不见，对你没有意义啊。你见了等于也是没有见一样，所以不生了别作用啊，不生了别作用。所以只有你认为重要的，只有你有印象的，它才会因为另外三缘的关系呢，砰，就升起了，哎呀，眼识，我看到什么东西的这种观念啊，这种认知作用。那其他的几个我就不讲了哈。所以所依、所缘啊，跟这个了别的形象作用啊，这形象作用呢，就构成了四缘生法。所以呢，眼识到底是什么东西，他也还是没有讲，因为呢，眼识自体啊，没有自信，没有那个体性，他的性呢，都是这四缘的作用。所以讲来讲去，眼识就是四缘啊。以后我们会讲到九缘生法，顶多就是那个九缘。讲来讲去都只有讲到因缘，没有讲到到底什么是他的自信啊。自信讲来讲去都只是了别业果相续的作用。所以你说啊，万法是什么？万法都是生灭，都是业果生灭。有这个生灭的作用而没有作用的人啊，也没有作用的法，就这么奇怪啊。因为这么奇怪啊，所以才会产生很多外道的戏论啊。也因为有戏论的关系呢，所以才有生死。所以生死就是这么简单而来的。好，我们往下面一页看到310页。意识呢，跟前面五识任何意识起作用啊，同源外境，各位画起来哈，它一起源外境，发生了别的作用的时候呢，依次啊升起五种心，所以我们这里也称为五心啊，也称为五心。这五心呢，分别是率耳心啊、寻求心、决定心、染净心跟等流心啊。定义我们分别看一下。什么叫率耳心？率耳心呢，就是意识初对到外境的时候呢，在那一刹那间的轻率了别 轻率各位画起来，各位不妨写我们前面的字啊，叫做任运了别啊，任运了别，就是因缘具足的时候，你就发生了了别作用啊，也就发生了了别作用。所以呢，所谓的轻率的意思，就是不能够做主的意思，就是随因缘生灭的意思啊。那么这里呢，各位不妨在底下画一下，跟我们的五片形的处啊，处是相应的。处就是根尘事，根本不晓得，砰，碰在一起的，因缘具足的，他就说：“哎呦，我看见了，我听见了，我闻到了啊！”所以处升起意识，就是瞬间的碰到就发生了啊，就是处啊，跟五片形的处是相应的。寻求心与率而了别之后呢，进而升起寻思的作用，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寻思作意啊。这是我们的寻思作意，所以这里呢也跟我们的作意心所相应。你看啊，你碰到的东西那么多啊，你眼睛你看啊，我一眼看下去，我可以同时看到桌子椅子，看到你们这么多人，对不对？可是为什么我眼睛会特别落在穿黄衣服那位师姐的人身上？不是我看不到你们其他人哦，我看见了，可是呢我就在那个黄色比较显明的颜色上产生了寻思作意的作用。所以这里呢就跟我们五片形的作意心所相应，因为你特别对某一个焦点去多想一点，多想一点，于是你的眼根呢就被它拉走了，去取到那个镜，去取到那个镜。所以呢作意就是警觉取镜的意思啊，因为你可能印象比较深，或者你可能就联想到什么东西，所以呢你就特别就会去注意它。但不是说其他东西没有触到，有触到，可是没有作意，我就特别对单独的某一个焦点呢多加一点寻求作用。寻求就是寻思的意思啊，寻思的意思。那么如果你这个人呢就偏偏呢一下看这个，一下看这个，焦点一直换来换去呢，这种人就是啊多多寻思，这就是散乱，一下寻思这个，一下寻思那个，那随心散乱啊，这个就是啊这个散乱的作用。所以这边呢就是作意，作意心所能够在一个境上不变动，就是心源于一境，这就是奢摩他。所以奢摩他其实就是作意心所专注的结果啊，作意心所专注的结果。如果你的作意心所一直专注在一个法上啊，把一个法所安立的境界呢沿着不去动啊，不动就停在那个地方，你就入于奢摩他啊，入于初分的奢摩他。所以呢这个就跟作意心所相应。那么决定心就是意识寻到目标之后呢，进而决心了别啊，决心了别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受，通常你会决定了别呢，是因为通常有乐受啊，处作意这边就跟受相应啊，受相应。你去决定了别的东西，一定你对它有乐受，或者你有苦受想要回避，或者你有乐受想要更趋近一点。所以呢苦受乐受都会让你决定要去趋近或者是远离，你就开始有了不同的想法。所以呢决定心啊，决定心就是决定取还是离啊，就会决定取还是离。所以这边呢其实就跟我们的这个受啊，受心所可以相应。那么染净心呢，意识与了别外境之后呢，对于愿亲顺为，你看愿亲顺为是从什么来的？从前面受心所作用而来的。因为你有苦受乐受，所以才有啊顺的为的啊，愿的亲的，对不对？会有这些作用。因为这些境界的作用的关系呢，所以升起了染净之心，这个就是我们的想心所。想心所就是安立名言，就是安立我好喜欢哦，我好讨厌哦，所以我就更增上了说我一定要得到他，这是对喜欢的；我一定要远离他，就是对不讨对讨厌的。所以你就会有了这个想心所的作用啊，想心所的作用。好，就是染净心。好，第五个等流心，等流心，等流等流，各位经常都不懂啊。其实各位只要把它写成因果相续心啊，因果相续心，或者叫业果相续心也可以哈。它其实就是造什么业受什么果，就叫等流。等的意思是相似的意思，流就是一类的意思，你就是那一类的啊， 这个温姑会到共动动工，就是龙生龙，凤生凤啊，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什么东西？你不可能老鼠生出一只龙出来，不会是这样子的，所以一定是老鼠爸爸生老鼠儿子，就是等流，就是呢，你什么人就会生出什么结果出来，造什么业你就受什么果，所以等流这个字比较不寻常啊，简单讲就是相似一类的不断的升起的意思。啊，相似一类的相续升起的意思，其实简单的而言就是业果相续或者因果流转的意思。啊，业轮果流转，所以染净之心就是善恶之心相续的关系。这个相续呢，各位加上两个字就是业果相续。因为业果相续呢，我们就叫做等流，啊，就是等流。这个呢，就是造作嘛，造作就是失心所嘛。对不对？所以这其实这五心啊，名字不同，它其实就是五片形啊，五片形取静的心啊，取静的心啊，因为这五种心的作用啊，因为这五种心的作用，所以你才会有不同的东西。你只要把这个心稍微转一转啊，把它所缘境能够转一转，这五心呢就会变得一心啊，都会一心，都是平等心。所以我们就是要把这五种心呢转成一心，那一心就是什么？各位不妨写在这个上面啊，把这五个框起来，然后画个箭号往上，你就是要提升这五心的次第作用呢，变成什么？变成平等心，就是一念现前的时候呢，平等心相应，平等心相应，念念平等心相应，就不会有这种取境的作用。只要不取境，你就不会我法对立，不会能所对立啊。所以呢，你看哈，怎么样成染，怎么样去修行还灭，都是这一念心。只是那一念心你是不是产生这种染净的差别，还是你变成无分别。所以你要去学无分别智，就要把这五心变成平等心，你就跟无分别智相应啊。所以第六识的作用呢有两方面，一者呢是意识跟前五识同时作用啊，发生了了别，那么与五俱意识啊，各位把五俱意识画起来。所以五俱意识呢，就是意识跟前面的五识一起起作用的意思。那么第二个呢，意识不跟前五识同时起作用而单独升起呢，我们就称为独头意识啊。独头意识也是经常我们处在的状况啊。什么叫独头意识？独头意识呢，就是打妄想。独头意识就是打妄想。可是这种打妄想呢，又分为等一下的四种啊，等一下的四种。所以我们文就不念了哈，前面五种呢就是眼聚、耳聚、鼻聚、舌聚、身聚啊，这五个我们不讲了。那么独头意识呢又分为四种，我们念一下这里哈，在311页这里。第一个呢是独善意识，独善意识呢各位不妨写一下，它其实就是妄想白日梦哈，就是属于这一类的。独善意识是什么呢？或者是追忆过去，或者是计划未来，或者是呢比较推度现前不存在的种种想象啊，或者意念游走东想西想，这就是散乱啊，就是散乱啊。啊，比较推度种种想象分别啊，这就是妄想啊，妄想啊。那么追忆过去，筹计未来啊，这就是寻思啊，种种的寻思。那么这些呢都叫做独散意识。为什么叫独散意识？就是根本没有沉浸啊，根本没有五识相应啊，根本没有五识相应，没有五识相应，只有意识自己在那边产生种子生灭的了别作用而已啊，只有种子生灭的了别作用。那么第二种呢也会发生独头意识，就是在梦中，睡梦当中啊，睡梦当中也没有眼睛看到什么，可是你就在梦中会看到山河大地啊，看到野兽，看到你被狼追啊，看到你自己掉到河里面去，看到你快被淹死了啊，那等等，这一些东西都是梦中的独头意识。第三个，定中的独头意识啊，这是在禅定当中原定中境界所升起的意识。这边呢请各位区别一下哈，各位先把定中独头意识画个箭头在上面那个地方标示一下。定中独头意识是现观的，是限量，是限量现观啊！各位不妨把四个字写在定中独头意识上面。但是独散意识、梦中独头意识 狂乱独头意识，这三个呢是比量，是非量啊，是比量。比量意思就是什么？推想出来的啊，或者呢根本没有那回事。推想的如果为真，那还有那么回事；如果不为真，那就是非量，根本没那回事啊。但是定中的独头意识呢，却是限量限观，因为你已经跟法性身相应啊，你就有那种神通能力，可以看到不是你现在眼睛可以看得到的那个境界啊。所以一样，你身子没有动，可是你骗法身的这个境界呢，你就会缘取到定中的其他的限量限观的境界，所以你会有一些你的肉眼看不到的东西，于是你会在禅定当中修到天眼啊，修到天眼，修到慧眼，这些东西的境界都是定中独头意识，只有禅可以现神通。为什么？是因为定中独头意识呢，能够把你的眼根作用提升啊，提升到法性身相应的境界啊。所以第四个狂乱独头意识，简单的讲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精神病患啊。精神病患的妄想呢，就是这个，他独言独语呢，或者加上肢体的作用，别人不知所以，其实呢他的意识分别呢，也是语言着他自己幻想的活动而活动。那么我们精神分析师呢，都一直在研究到底精神病人所看到的到底是不是真的没有啊？其实也未必真的没有，他只是跟我们现正常人的那个眼视作用耳视作用不太一样，他比较敏感，他会把那种光影作用啊幻现成好像真正有那么回事。其实不要讲精神病患了，偶尔我们也会，偶尔我们也会，比如说我们听到猫叫，像猫发情的时候，我们家养两只猫，每次它们发情的时候就很麻烦哦，那个跟婴儿般的叫声呢，真的好像在讲话一样，尤其你跟它很熟哦，你非常了解它的习性，所以你就会好像知道它在讲什么，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呢，跟着就跟一个人在跟你讲话是一样的。所以有很多人就会觉得说，我们这种呢养动物的吃哦，都要养人吃的人，就会跟动物会自己说话，我们都会说嬉笑，哈，嬉笑。其实也不真的，你说真的是嬉笑吗？我们所讲的真的也是他可能的很接近他的感受跟想法的啊，其实也是相应的，只是我这种相应的感觉呢，别人不能够了解啊，别人不能够了解啊，这个是差别的。所以独头意识呢有这四种啊，只有定中独头意识是限量限观的，其他呢都不是限量相应，都是比量或者是非量。比量也要有个前提，它可以证明出来为真，它就叫比量。如果呢证明出来它并不存在啊，它并不是五事相应的，那它就是非量啊，这是有两种差别。好，到这边呢我们告个段落，好，我们继续看它的形象。自信形象门呢，了尽为性，了尽为相。所以这一句呢应该分成两句啊，底下就会有讲了。前六识呢都以了别境界为他的自性，也是他的形象。所以呢说了尽为性相，颂文当中的了尽为三字应该重读成即了尽为性，了尽为相。尽性者呢是他的体性，指的是他的六识呢，他的四体的自证分。相就是他的形象，指的他的业用作用，指的是能源的见分。那么本来呢了别外境只是前六识的形象，因为他的体性维系难知，就跟前面八识也是维系难知，七识也是维系难知，所以他就讲了不可知形象处了，有没有？所以都是，所以呢所有的唯识都讲以用显体，所以各位我还是再三请各位把这四个字画起来。唯识就是讲这四个字以用显体，我们都讲有作用，可是呢都不去讲唯识有意，我们讲唯识无体只有作用啊，唯识无体，我们以它的用，以它的业用为它的本体，所以我们才会讲成说了尽为相，了尽为性。所以了尽的那个了是了别的意思啊，了是领纳啊，别是分别啊，它就有领纳，领纳是受心所的作用，分别是想心所的作用。所以我们讲啊，六识最猛的形象就是受心所跟想心所， 所以我们讲啊，只要能够拂灭受心所跟想心所，就等于灭掉了六意识心。所以才会说啊，灭受想禁定，六识心就被拂灭了，就被拂灭了，有这个作用哈。所以了境为形象，了别，了别，了别就是领纳分别，领纳就是受的作用，分别就是想的作用，想就是名言的作用。所以我们要前后把这个文啊意思把它贯穿起来。好，那么大德在用这个字的时候啊，还有翻译的玄奘法师在翻译这个时候呢，非常用心啊，他用字很准确，非常准确。因为世亲菩萨呢也是一个用字非常准确的人，他绝对不用虚字啊，所以很重要把分别这个字。好，我们继续看下面一门，三性分别门。善不善俱非，善就是善性，不善就是不善性，俱非就是啊，非善非不善性啊，就是这善恶无忌啊。所以简单的讲，六识跟善性相应，跟恶识也相，跟恶性也相应，跟无忌性这三者都相应，就是这个这一句颂的意思了。善不善俱非这一句呢，不是指前五识非善非不善，而是说这六个事呢通于善恶无忌三性。注意哦，底下会讲哦，此六事的升起呢跟十一个善心所相应的时候就叫做善。这个定义很重要，并不是六事本身是善，心王本身如果不起心所的作用，你不能论它是心是善还是恶。我们都说啊，八识心王随着八识生出来，八识的体是什么？是无忌的体哦。所以八识是随着意识是一样，都是无忌的，只有它起的那个心所的作用，它才会变成善的、恶的或无忌的三种差别。所以这边讲到善是指起善心所，叫做善。所以这种善并不是自性善，是分别善。所以善恶无忌又有两种差别，一种叫自性善啊，一种叫做分别善。分别善就是这边所讲的分别善，因为这善心所的因缘具足了，所以我们就分别他说这个叫做有漏善，所以分别善也叫做有漏善，自性善就叫做无漏善。所以一般我们讲真正的自性善指的是无漏善法，你修修那是个布施的功德，那叫做有漏的。可是呢，你到了入地以后修的布施呢，就是无漏的。无漏的善法呢，是自性善。六意识心，你现在想要说，我捐一个一千块，那个心所呢，是善心所。这个善心所是分别心起的，分别心起的，就是因缘条件具足而生的，这个叫做分别善啊，而不是自性善。所以我们在成为圣人当中就会看到分别善跟自性善的差别啊。好，那么与26个烦恼心所相应就是恶。这26个烦恼心所呢，包括6个根本烦恼啊，10个小随烦恼，2个中随烦恼，跟8个大随烦恼。所以加起来呢总共有26个。好，我再讲哈，根6大八、中二、小十啊，我是这样记下来的哈。啊，根本的有六个啊，贪嗔痴慢疑见啊。那么这个小随，等一下会看，中随两个，小随有十个，大随有八个，加起来就是26个。当这26个升起的其中一个以上，就叫做恶。所以这种恶呢，也叫做分别恶啊，也叫做因缘恶。它不叫做自性恶。所以我们说啊，到底人性本恶还是人性本善呢？无漏都是本有的啊，但是呢这个呢都是因缘而生起的，所以照理说啊，佛法应该是讲本性善啊，因为人人都有成佛的可能嘛，所以这个就是本性善的学说。为什么会恶呢？是因为它闻熏成性习染了，这种分别恶的习气比较重，所以常常这恶心所就会升起。因为这样升起的关系呢，主体见不到了，所以就被人家说它是恶了，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恶都是因缘恶啊，不是本性是恶的。 所以本来呢，前五识只是感觉器官，没有哪有什么善恶的分别。但是因为第六识的五聚意识一起起作用，所以五聚意识呢，随着前五识的缘境而了解分别。这时候前五识呢，是随着五聚意识的引导，各位画起来。这五识呢，是随着应该讲啊，随着意识的引导啊，随着意识的引导，也就通于三性了。意思就是说啊。五识本身是没有善恶的啊，五识是没有善恶的，五识只有限量限净嘛，它只有限观境界，哪有善恶，所以它唯取性净，性净就是唯取自性无漏善法的本性，所以五识是通于佛性，好，五识是通于佛性的，但是它如果被意识带领了，它就有染了升起的善恶无忌的三性啊，它就会有染了，所以呢，不是五聚意识的问题啊、哦，是意识只要染上了五识产生的分别，它就通于善恶无忌。因为为什么？因为会带着善心所11个，恶心所26个，就起了现行了。一起现行之后呢，本体就不见了，就会现起了善恶。好，第四个相应门，六位心所啊，六位心所，六位心所呢？就非常多了哈，我们把这个文大略的看，我们不逐字念了。那么在讲六位心所之前呢，我们必须把这六位呢大概了解一下是哪六位啊？哪六位？各位要看到这个六位呢，我们文在哪里？好，各位看到313页中间那里倒数1、2、3、4、5、6行，各位先看到这里哈。在白法当中呢，心所法有51个，分为六位啊，分为六位。那么就是呢，片行心所五，这是第一位啊，五片行的意思啊。第二位别境心所也有五个，欲圣解念定慧啊，这是第二位。第三位呢，善心所11个啊，善心所11个啊，这是第三位。第四位凡根本烦恼心所啊，应该加上根本两个字哈，根本烦恼心所六位，六个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二见啊，不正见啊，就是六个。随烦恼心所呢，有20个啊，中二大八小十，加起来20个随烦恼啊，随烦恼又分为三科哈。那么不定心所呢，有六个啊，不定心所有六个。所以呢，这总共呢就变成了六位51心所啊，六位51心所。那么这个呢，各位可以看到前面的白法的表，各位往前翻到22页，22页呢有讲到五位白法，所以他把白法分为五位，而其中的心所51个呢又分为六位，所以只要六位就是讲到心所法有六位51心所，讲到五位是指白法有五位，心王心所色心不相应行跟无为，总共六位指的是白法。而心所法呢是指片行别境善烦恼随烦恼不定这六位啊，所以我们名词上大概了解哈。好，我们回过头来呢看一下相应的意思哈。相应相应，我们回到312页，这边有三个定义，恒一兴起与心相应跟细数于心这三个定义。我们来先看看恒一兴起的是意思是什么哈。心王升起的时候呢，心所同时聚起，在312页倒数1、2、3、4、5行哈。恒一兴起，心王升起的时候呢，心所同时聚起。心王没有若无的时候呢，心所也不生。啊，它是依心王的势力才会升起的。啊，才会升起的。那请问各位，心所是不是一定要升起来？啊，是不一定的哈，是不一定的。你只要不作意啊，心所根本升不起来。啊，你只要不作意，心所根本升不起来。所以才我们才会有这个第四个关门呢，要把心所摄住啊，不要让心散乱啊。你作意心乱动啊， 心所就在作用，心所作用的时候呢，就看不到心王了。所以不管你的水再怎么清澈，如果你把那个底下的土啊翻起来啊，土本来是跟水分离的，因为土比较重嘛，安静的时候呢，土就沉到地上来了。所以我们叫有禅定的功夫，就是把那个尘土呢往下能够安静的沉淀在底部，让水变得清澈，就是这个意思。先把心所法通通摄住，收摄心指的是摄心，不是把心王给摄住不起作用了啊，而是把心所给摄住啊，让它不起作用，不起现行作用。那第二个呢，与心相应啊，心所依心王而生起，又与心王呢一起协和同一啊，名为相应。所以相应呢，又有所依所缘、形象、实同、事同，这几个我就不再多说了哈。啊，就是因为他这样叫做相应。啊，那什么叫系属于心？以心王为主呢，心就是系属于他。心王有自在力，为心所之所依，指的就是说，谁才是心所的主人呢？心王嘛。所以只要我们回来用心王起觉观，那么心所呢就被摄住了。所以你只要用眼耳鼻舌身啊，甚至是意啊，能够来安于一个境界上面，你其他的心所就被收摄住了。你只要把眼根置于一处，所谓置心一处，就是这个意思。置心一处就是什么心呢？就是六识心。你把六识心同时安在一个境界上，这个叫做奢摩他定。这叫奢摩他定，就是把六识心呢、啊，通通安在一个境界上面，也不散乱，对不对？也不去调局，也不去昏沉，清清楚楚的了别一个境界，同时了别一个境界。那所有的心所呢，就被心王绑在那里，对不对？只要这六识心不散乱、不调局、不昏沉，莫那斯也乖乖的啊，巴斯也乖乖的啊，所以你根本就是嘛，不起心、不动念啊，是不是这样子？你不就是入于止观吗？所以修禅定为什么那么重要？修禅定呢、啊，不只是天台，不只是唯识的行门而已，它其实是骗八大宗啊，十大宗派，小圣大圣都要修禅定啊，都要修止观啊，都要修止观。如果你有禅定的功夫，你在定中念佛，为什么会念佛？串习力的关系。你就把所有这八世心王都安在念佛这个境界上面，让这个串息力就让它这样一直生灭起来。你生灭，你还是有生灭，你生灭唯一佛号，对不对？或者唯一所安立的境界，只要原一尽性，你就是奢摩他。你只要用它来观，你也是比婆遮那；用它来执，你就是奢摩他，都是一个东西啊，都是一个东西。所以细数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只要讲到说相应，相应什么叫做相应？相应就是修行，修行就是修什么？恒一心起，心起觉就起，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对不对？因为这本来就是心的作用，心本来就是生生啊，念念生起的啊，就不要说烦恼心起，觉心不起，我们就要练到烦恼心起，觉心也起，对不对？这边念起决心就对治，这就叫相应。你只要把你的一念本觉呢练到念念都随着烦恼现行，于是他就起来对治烦恼，所以不怕烦恼升起。你只要一烦恼升起，决心对治，马上就浮灭，马上就浮下来，马上就浮下来，马上就浮下来，对不对？这样这个叫做看破，看破之后呢才可以放下，放下之后就自在。为什么自在？因为这个时候你心所完全没有作用，只有八识同源于一个境界的自在，那种自在是骗虚空法界的自在。所以真正心王的本质，它的大用是骗法界虚空大用。你想回到根本，你还是眼耳鼻舌身识啊，回到根本还是眼耳鼻舌身识，绝对不是什么玄妙的东西。所以唯识啊，他主张什么是回到六根六识六尘来谈，怎么在这个六根识上面呢能够做功夫，做到能够心意尽性，这个就是修行。修行就是修相应， 就是修三种功夫：决心、恒一心起，心所生在什么地方，决心就现在什么地方，跟他对峙。你只要念到决心随时恒一心起，与心相应啊，跟心王同起作用啊，常常细数于心啊，不忘不失。你只要念过什么，你就记得什么，把圣言量常记心头，提在念头上面，提在心头上面，就好像你驾着马车啊，像啊孔子读书啊，读到那个经书的经文，都会现在他驾马车的时候啊，会现在那个马车跟那个马的有一个轭哈啊，就是弄在那个脖子上啊，钳住那个马或牛跟车子中间那个杠杆，他会陷在那个当中。你看，他会把看到的经文、读到的经书里面的文字呢，都已经俨然就在目前一样，随时随地就现于眼前，不忘思嘛，不忘思嘛，细数于心嘛。这些一种心的时候呢，我们凡夫什么时候会现前？谈恋爱的时候会现前，睁着眼看到的是所爱的人，闭着眼也是看到所爱的人，常常细数于心，也心相应，恒一心起。吃一口饭的时候，好好吃哦，希望他也吃一口，对不对？是不是恒一心起？是不是与心相应？是不是常常细数于心？你把这个心换成决心就好了，对不对？决心就是修行嘛。你把圣言量教你的东西，常常恒一心起，与心相应，细数于心，烦恼就翻成净缘，一翻成净缘，决心就现前了嘛。所以决心哪会在其他地方求呢？不是在其他地方求啊，都在意识心的作用本质上求。所以我们经常讲啊，烦恼啊，菩提不离烦恼自性，就是这个意思。烦恼的自性就是菩提啊。为什么？因为它一切恒一心起，一切与心相应，一切细数于心。如果你有办法把圣音量练到这种功夫，把烦恼能够消去这种功夫啊，拿它来替代。所以我们说啊，拂灭其实只是替代而已，只是寒道路转向右边左边而已，对不对？转向染的那一边你就起烦恼，转向净的一边你就不起烦恼。不是不起烦恼，而是烦恼起呢，决心就起，就对峙相应，对不对？就跟法光明相应，一心就清凉自在啊，什么染尘都挂不到心头上去啊，什么染尘都挂不到心头上去。好，到这边呢，我们就把六识的作用其实就讲了，底下一大段等于在讲五十一心所啊。这个呢，我请教各位的意见，我们有两种讲法，一种讲法呢就是你们问我回答，一种呢我逐句把五十一个心所呢，五别经我们讲过了，所以呢五十一扣掉五呢变成四十六啊，还有四十六个心，那个心所要讲啊。各位是要这样子讲过去呢，还是我们就这样子提问啊？各位建议用什么方法讲啊？还是逐项解释吗？好，赞成这样的请举手。就一个，不会吧？啊，多数还是这样。那我还是乖乖的讲好了哈。这其实我本来是说，等到我们下一次再讲到白法的时候再回来讲哈。那其实也可以了哈，也可以，因为这一段呢，很多录音带都有啊，很多录音带都有。那其实我讲起来也不会有特别高明的地方。啊，我本来是希望这个地方呢，可以各位让自己去读书啊，或这个听听录音带啊，你们再用问题的方式呢，我只要做一些重点，喜欢把这个五十一心所讲成怎么样去用来修行，啊，这是我个人的偏好啦。啊，那一般人讲大概就是把这个五十一心所讲成它怎么样成染智，啊，变成这个染净作用的，啊，这个是啊偏好上的差别，啊。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还是简单的把定义呢，至少原文的部分啊，带各位先看懂。各位看懂的话呢，去读成唯识论也比较简单啊，比较简单啊。所以我们也开始能够习惯呢，怎么样能够读会啊这些东西。所以我们以下一次呢，就从313页啊，倒数第四行片行心所这边啊，不用讲了。别境心所呢，我们应该要从314页 欲心所这边开始讲，可是前面呢有一个我之前已经跟各位讲过了，欲圣洁念定慧呢，这五别境作用呢，它的所缘境啊有五个特别重要哈，所以我原则上还是会从313页最后一行啊，所谓别境以此五心所所缘境啊，这五个心所所缘的境呢个别不同，这边开始跟各位讲起啊，这里挺重要的，反而倒是个别的定义呢比较单纯啊，各位把定义看懂了，定义呢只有三个，讲到所缘、所依、自信四个，所依、所缘、自信跟业用啊，所有唯识的定义呢都讲无法啊，缺一法是什么，我们下个礼拜再跟各位报告，你每一个名相都一定要论它依什么、缘什么、自信是什么、业用是什么，怎么样加以了别，怎么样加以转依，怎么去转它啊，怎么去转它，转它是在修行的时候讲的，所以平常的定义呢都只讲四法啊，依什么、缘什么、自信是什么、业用是什么啊，业用就是作用的意思，这个呢就是唯识家好，他很仔细的地方，他每一个法相都就分别的清清楚楚，所以几乎啊唯识给白法，不只是白法，唯识给所有的法相做的定义呢都是被所有的大小圣奉为圭臬，奉为圭臬，因为所有宗派的解释呢都没有比唯识对这种法相的定义呢来得好，讲得非常清楚，瑜伽之论呢把每一个法相还要后面加上怎么转移，又把它配上去，讲的更是周延啊，讲的更是周延，所以好好的把这个白法的定义呢整个好好的读过，你其实呢对唯识所常用的语汇啊就不陌生了，你只要不害怕那些文字呢，老实讲自己去念这些经论，尤其阿毗达摩，你只要能够读通白法的这把或者成唯识论的这些定义呢，一般来讲都不会有问题了。唯一的问题是在转移上比较成问题。啊，那么经论当中怎么样去转到，怎么样去转境界，怎么样从字变成事变成字，那个转移的那个理论过程呢，会比较稍微复杂。再加上如果我们没有止观的相应境界的话，就很难了那个意，啊，很难了那个意。好，那底下呢我们就给各位会讲到白法当中的51心所扣掉五片行，因为之前讲过了，好，我们今天呢就在这边圆满，那么圆满前呢我自己有一个意思回向给我妈妈，因为今天是我妈妈的受难日，知母恩就可以发菩提心啊，谢谢，好，请各位大德合掌一起共念回向偈。